遇害回狂第三卷决疑论统论营业类八问八答。问：从宇宙诞生时混沌的太极状态中，分化出阴性阳性两种不同的物质形态，逐渐形成的天空与大地，有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往复交替，人类因此诞生并繁衍生息。由此可知，男女形体的差异完全是由天地造就的。天地既然造就了男女，却又厌恶男女之间的情欲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答：男女结合建立家庭，这是父母最大的心愿。如果不经父母同意就私自偷情，发生不正当的关系，又会遭到父母的厌恶和鄙视。父母的态度既然如此，天地也是一样。问：天地以生育万物为本怀，而男女性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，若是天地对此又要加以厌恶和限制，怎么能生育更多的后代呢？答：以生育万物为本怀，是指天地以慈爱之心护育万物，不加任何伤害，并不是只以多生多育为目的。若是天道以生育多为贵，那么鸡犬猪羊一次能产下几个幼崽，鱼虾产卵更是成百上千，与人类相比岂不更符合上天的意愿吗？问：上帝既然厌恶邪淫，就应当使人类的性别相貌全都一样，每个人长大后自然生育，这样就成根本上杜绝了邪淫的可能，可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答：人间吉凶祸福的决定权虽然由上天来掌管，然而不过是公正无误的，根据因果原则将每个人应该得到的施加给他们而已，并没有在其中夹杂任何的私意。况且男女的性别与相貌都是由过去世中各自的内心状况而形成，上天既然不能强使天下男女的内心都彼此相同，又如何能强使天下男女的性别相貌都完全一样呢？问：男女之间的事，世人最为私密，天地鬼神又岂能一一得知？答：宇宙万法本来就与内心世界为一体，彼此不可分离，自己内心知道的事，十方世界全都能知道，岂只是天地鬼神而已？水清则月现，属腐则重生，其中包含的因果关联的道理，需细细体味。问：杀害生命能给对方造成痛苦，盗窃财物能使对方陷入贫穷，因此而受到惩罚，理所当然。至于男女间的淫欲，彼此都感到快乐，又有什么危害呢？答：发生邪淫关系的双方或许都感到快乐，然而试问这个被淫污的女子的丈夫见到了也感到快乐吗？她的父母兄弟见到了也感到快乐吗？天地鬼神见到了也感到快乐吗？因此感到快乐的不过只有一个人，而切齿痛恨怒目环绕的却遍满虚空，怎么能无罪呢？ 问。然而，与杀生盗窃相比较，究竟哪个重，哪个轻呢？答：杀生给对方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，邪淫给别人带来难以承担的恶名。盗窃所夺走的是他人的养生之财，邪淫所夺走的是他人的养性之宝，所造的恶因既不相同，所受的果报自然有所差异。因此犯下杀生盗窃的罪业，其报应如疾风猛火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犯下邪淫的罪业，其报应如患了虚弱的劳症，总是难以摆脱疾病的纠缠，不好简单区分哪个轻哪个重。问：偷偷翻过院墙去搂抱邻居家的处女，可以说是自己造的罪孽。至于那些行为不检点的女人，她们自己主动投怀送抱，欣然接纳，又有什么罪呢？答：搂抱处女是什么用心？接纳不检点的女人又是什么用心？既然能欣然接纳，也就会偷偷搂抱。譬如某处有毒药，偷来吃固然会死，被动接受吃的也一样会死。问：侵犯邻家妇女，罪过的确严重，至于和家里的婢女发生性关系，难道也有罪吗？答：被玷污者的身份虽有贵贱之别，而奸淫的行为却没有差别。侵犯妓女尚且有罪，何况是家中的婢女呢？因果悉一类，八问八答。问：大富大贵的人往往造了很多淫业，为什么不见有报应呢？答：这些人之所以能大富大贵，是由于前世的善缘已经成熟，今生虽然作恶，还是应当先享受福报，而把苦果留到来生。就好像灾荒之年的存粮是由于往年所积蓄，而今年所遭受的灾荒要等到来年挨饿。过去世中所行的善业也是如此。问：发生男女私情欲获取功名，往往水火不能相容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答：发生男女私情，最为损害对方家庭的名誉，因此自己也会受到个人功名被剥夺的报应。问：好色的人后世常常沦为女身，这是为什么？答：淫心重的人心里念念都在想着美女，由于情思缠绵，自己的音容笑貌常常就会模仿美女的娇柔之态，阳刚之气渐渐消失，这样在投生时便由于心态的改变而转成女身。问：如果淫心重的男人念念想着女，下世就沦为女身，那么淫心重的女人念念想着男人，下世反而应该得到男神，为什么女的如此幸运，而男的却如此不幸？答：转男成女是一种堕落，而转女成男却是一种超越。同是造下堕落的恶因，绝不可能独自得到超越的善果。譬如两人同时登山，一人总看下面而失足，一人总看上面而失足，总看下面而失足，当然会坠落到山下。 难道总看上面而十足，就会坠落到山顶吗？问：子女既然是由男女欲爱而生，那么欲望多的人就应该子女多，为什么沉迷色欲的人却常常缺少子女？答：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把男人的劲头全使尽，不应再生男孩。第二，精液稀薄，就如同吝啬的人酿酒，原料中米放得很少，水却用得很多。问：世间的法律太讲有罪不牵连儿女，官位不传给后代，若是行善，就是后代兴旺发达，淫乱就要殃及子孙，那么凭什么成为善人的后代就能安享自然之福，作为淫乱者的子女却要遭受无妄之灾？答：正是由于前世修善，所以才会投生行善的人家享福，也正是由于前世造恶，才会投生到作恶的人家受祸。莲花不会从荆棘的枝干长出，鼹鼠又岂是大象的胎胞所生？问：行善积德而得贵职，理应如此，但其人与我有缘，才会来投生，万一福分相符而缘分不合，或虽然有缘但福分却不相符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答：无数劫以来，想找我报仇的不计其数，想找我报恩的也不计其数，行善就会有善良的子女与之相应，行恶就会有恶性的子女与之相应，不必担心投生的事。问：居心险恶之人理应没有后代，可是那些赐灾信佛发心除世的人，为什么也往往后继无人？答：居心险恶的人没有后代，是行为刻薄的恶报；修行人没有后代，是身心清净的福报。世间的不孝子孙，让自己的祖父、父亲死不瞑目的，数不胜数。大圣大贤之人，尚且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后代，更何况其他的人？即使世世都有能效法先人贤德的后代，而淫欲和杀生的行为已就在所难免，追根溯源还不都是由自己引起的？所以修行人有广大的智慧，寻求彻底的解脱，不仅想自己舍离凡夫的躯体，还想从此断绝后世凡夫的种子。俯瞰尘世间一代代子孙繁衍不绝，感到索然无味。譬如有人前世只是一只猫，产下一个猫仔必定会喜爱不已，如果下世转生为人，还认得此猫是自己前世所生，见他偷鱼捕鼠种种行径，必然惭愧悔恨不已，难道还会期望自己猫种不绝，继续源源不断地产下幼崽吗？杂问防淫类，实问实答。问：普门品说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答：摄使人迷惑，不令人觉悟，以觉悟破除迷惑，就像用灯光照破黑暗一样，无可置疑。孔子说：“苟至于 仁义，无恶义，不正是这样的吗？问：梦里所见到的天榜其名次与最后的结果往往出奇的吻合，因此没什么好怀疑。但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字，天上也一定有与人间不同的天书。梦中的人若以凡眼就能认得，难道天上反而会使用人间的文字吗？答：梦中见到的天法都是由自心感应而显现出来，自心中只有自己所认识的字，没有天上的文字，所以见到的也都是自己能认识的字。就像梦中听到鬼神说话，南方人梦中说的是南方口音，北方人梦中说的是北方口音。问：夫妻关系恩爱的人，下一世还会成为夫妻吗？答：夫妻之间的情分如同水上聚在一起的物品，林中栖息一处的鸟，缘分到了就聚首，缘分尽了便分离。问：过去世中有很深的缘分，所以今生才成为夫妻，今生既然已经成为夫妻，彼此的缘分就会更深，为什么下一世反而不能再相聚呢？答：两个人在下一世能保证都得到人身吗？即使都得到人身，能保证彼此年龄相同、福分相同、地域相近，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吗？问：欲界的四天王，刀立天、夜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六成天越是往上，福德就越深厚，欲念也就越清淡。道理虽然是如此，但谁能见到呢？答：天界的福德深浅与欲念轻重的关系，从人世间就可以得到验证。只要观察一下那些清心寡欲的人，安详后福，而沉迷女色的人必招其祸，其中的道理自然就能明白。如果必须亲眼见到才相信，那也就未免太愚痴喽。问：欲界六天的欲念虽然从下到上越来越轻微，不知是否还会因此而堕落？答：只要有欲念，没有不堕落。正如《正法念处经》中所设，欲界天最大的数，没什么比得上女色。女人把天人牢牢捆住，将他们带入三阿道。问：阿罗汉应化来到凡间，已有妻子儿女，为什么他们却不受业报？答：一切罪业都是由心所造，阿罗汉已经断除了凡夫的情欲，种种烦恼根本就没有落脚之处，就好像首饰、衣裙，天天都穿戴在女人身上，却从来没有恋慕女人的想法。首饰、衣裙难道会有罪业吗？问：一些修炼仙术的人，使用采阴补阳的方法，说是可以长生不老，这可信吗？答：神仙虽然仍在奇趣之中，未能处理生死轮回，然而若非身心清净，解脱淫欲的纠缚，就不可能登上神仙的阶位。岂有重情于淫秽之中 反而却能长生不老。今生蛊惑人心，来生必下地狱，便是这些人的下场。问：男女交合之事与长生不老之术，二者确实像寒冰玉燃烧的火炭一样，彼此不能相容。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杨贵妃差点使唐王朝覆灭，怎么死去以后却成了神仙？答：有谁见他成了神仙呢？即使由于过去所修积德的福德而流传到神仙道中，等福报详尽，也必定会坠入阿道。古德曾说：饶汝作仙人，恰是守尸鬼，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呢？问：白居易《长恨歌》说：七月七日，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固然是前人的想象和寄托，但东汉时刘晨、阮绍在天台山采药迷路，遇到二神仙女，应邀在山中停留半年，牛郎与织女在天宫中约定再次相会的日期，这些又怎么解释啊？答：这都是从前的文人在记载各种逸闻琐事的拜史中枉自杜撰的故事，欲借六天的欲念清淡，与世间人相比实有天壤之别。若像拜史中所说的那样，又与轻浮浅薄的凡夫俗子有什么差别？后人以恶传恶，调侃仙女，冒犯天孙，所造下的口业无量无边。受词破惑论，时问时答。问：决心戒淫就已经很难了，而所列的受词方法即事项又如此详尽周密，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？答：这些日常受词的方法都是本着中道的原则而设立，每个人应按照自己的情况尽力遵守。儒家有礼义三百，威仪三千，佛教有三千为仪，八万细细，并非只为一个人而设。问：儒家经典中说君子应不近歌舞女色，所说的不近只不过是比较淡然而已，若把它比作毒蛇猛兽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呀？答：死于毒蛇猛兽之口的，千人中难有一二，死于贪欲的却十有八九，由此看来，它比毒蛇猛兽还要可怕。问：维护人世间的伦理纲常，莫过于以儒家思想为准则所制定的各种道德礼仪规范，礼记所说的男女有别，论语所说的非礼勿视，这些都说的是戒淫，何必还要再设立不净观等方法观想人体内各种污秽的东西呢？答：男女性爱是人的最大欲望之一，当欲火勃然而起时，往往难以遏制，纵然前后有刀、锯、鼎、镬等各种残酷的刑具，随时可能受到严厉的惩处，还会存万一的侥幸心理。如果仅靠古圣先贤委婉的言辞，就想让满腔凝心像冰消雪化一样消解和冷却下来，恐怕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况且从道理上劝导世人，有助于君王的教化的， 莫过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。未读淫心萌动时，虽亲眼目睹贪淫好色者的报应，也还是不能断除心中的欲念。只有认识到人生污秽不净的真实状况，才能从根本上予以断除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能克制十分不如变淡一分。因此对于戒淫来说，一定要以不净观的修习为根本。问：不净观、九想观等观法，对于一般人来说固然应当修习，然而如果有志于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最上一招，正智若能显现，烦恼自然破灭，何必学这种小乘法门呢？答：终极的佛法虽然无取不舍，然而下手入门却必定有心有业。天台智者大师《法华经玄义》说，不净观虽是入道的出门，但却能成就正悟道果，解脱生死的大事。如同海中漂浮的尸体，虽然令人厌恶，然而依靠它就能穿过凶险的海浪，安然上岸。专注地修习不净观，能够获得清净智慧，能够往生净妙佛国。经常观想不净，就是修行净业。释迦牟尼佛曾断言，末法时代有七种佛法正在消亡的表现，其中第四条说，末法时代的弟子不喜欢修习不净观。由此可知，对佛法有深入的了解，才会认真修学这一法门。《大般若经》中也详细讲到史诗、白骨等观想，最后的结语是，这便是菩萨正在行持大乘佛法的特征。难道这些观想的也是小乘法门吗？问：世间女子美丽的容貌与膨胀的史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，怎么能彼此联想到一起呢？答：两者的外在形象虽展有差异，实际不过是人体的两种不同状态而已。人要是在夏天里突然死亡，过了一夜便会发臭，三四天后虫子就从尸体里长出来。世间女子娇柔妩媚的形象，实在也不过是一时的假象罢了。问：血肉之躯确实充满了种种污秽，这不用多说。然而说全身内有80种虫，我感到难以相信。答：经上说，佛观一波水，84000虫，更何况是藏污纳垢的身体。如果说活着的人身体里有不应当有的虫子，那疥疮里的疥虫，以及身上的虱子、跳蚤，难道不是虫吗？问：本书的受持篇中，按居官门、居家门、广戒门、灭罪门、精要门进行分类、划分章节，讲大学中提出的儒家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八项基本原则，即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分属于各个门类。虽然总体上没什么问题，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切合的地方，你怎么看待呢？答：各个门类的标题下原文是说多属某一项或某几项原则，并没有说都属。况且古人往往只摘取部分原文，从总体上 加以论述。比如曾子在《大学》中解释诚意，而说心广体胖，并不在意同时提到了身育心两个方面，解释心民而引用日心右心，并不在意它也可以用作对明德的解释。一定要锱铢计较，就未免失之偏颇了。问：少司篇的全部内容用功过两个字就可以代表，为什么不标出某一事有多少功，某一事有多少过，使人凛然敬畏，努力戒除呢？答：功与过都是由心所造，同一件善事，发心大则功德就大，发心小则功德就小；同一件恶事，贪心重则过失就重，贪心轻则过失就轻。譬如天人都使用同样的器具进食，由于各自的果报有差异，彼此的食物就有经出之别。象、马、兔三只野兽渡过同一条河流，因为腿有长短，所以过河的方式就有深浅不同，怎么能一概而论，预先断定呢？问：比丘尼中鱼目混杂，或许会有淫荡的女人假作尼姑，引诱良家妇女居家门中渡邪，这一节中为何遗漏了这一条啊？答：如果是秉性贞洁的女性，即使遇到引诱也不会为之所动，如果能被引诱，岂只是会受到假尼姑的诱惑，因为上千尼姑中也难得一见的淫荡女人，就要背弃佛法，侮辱出家人，就好比是一家食火，就禁止普天下不得生火做饭，这也太不明智了吧。问：妇女到寺院中进香听经，多被轻狂之人所顾盼，禁止妇女出门，才体现出治家严正，素归一节中为何遗漏了这一条？答：信佛行善的女人安坐家中也完全可以供佛修行，轻易外出确有不大，然而也应当考虑到年龄情况、具体地点和本人的操守，如果家中女子能倾心归信佛法，将素归一节中的十五条事项全部遵守，就一定能审时度势，举止得当，岂会有非礼的事情发生？若对去寺院进香听经一概禁止，就如同炎炎烈火，玉石俱焚，使妇女直到老死都不能蒙受教化，从佛法的甘露之门得到利益，这样的男子后世堕为女身的报应，恐怕在所难免。